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诗篇119篇153节到160节。诗篇119篇153到160节，我来读。求你看顾我的苦难，搭救我，因我不忘记你的律法。求你为我辩屈，救赎我，照你的话将我救活，救恩远离恶人，因为他们不寻求你的律例。耶和华，你的慈悲本为大，求你照你的典章将我救活。逼迫我的、抵挡我的很多，我却没有偏离你的法度。我看见奸恶的人就甚憎恶，因为他们不遵守你的话。你看我怎样爱你的训词。耶和华，求你照你的慈爱将我救活。你画的总纲是真实，你一切公义的典章是永远长存。阿门。首先有话要对大家讲，我顺利的结束了教会给予的4个月安息月之后，平安的回来了。神允许我回顾传道地区的过去和现在，以便我更好的牧会。在那里亲身体验了神有多么爱人，还有神又有多么想拯救多一个生命。为了我们教会能够成为致力于实现神救赎的教会，今后将致力于服侍主的身体教会，非常感恩。正如诗人在前面联当中所说的那样，在诗篇第119篇第20联当中恳求神，为了救赎而恳求。通过诗人的恳求，可以推测出诗人处于怎样的境地。诗人请求神拯救，诗人有多么想活下去。在一个连中3次向神呼求，求神救我。世上有的人说我想死，想要放弃生命，又有人说与其这样活下去还不如死了好。与这样说的人不同，诗篇第119篇的诗人虽然濒临死亡，但却没有失去生活的希望。诗人为什么恳求神救我呢？教友们怎么样呢？活得太累了吗？再恳求神，如果这样活着，干脆带我走吧，是这样吗？还是不失去生活的希望，恳求神救我呢？不失去生活的盼望的理由是什么呢？我们应该知道像诗人一样生活的理由。神给予我们每个人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给予我们宝贵的生命，在生活当中遇到苦难，也不能够让我们放弃活着的希望。请看诗篇第119篇诗人的情况，逼迫的人和抵挡的人不止一两个。诗人因为逼迫的人和抵挡的人，在死亡的危机当中也没有失去生活的希望，恳求神救我。教友们，如果现在正在经历极大的苦难， 请不要失去生活的盼望。希望大家能够享有向神恳求救我的恩典。诗人在苦难当中这样恳求神，第153节，求你看顾我的苦难，搭救我，因我不忘记你的律法。在第153节当中所说的苦难，意味着痛苦、贫穷、灾难。遭受肉体和精神痛苦的人，因经济危机而贫穷的人，还有因传染病、洪水或火灾等遭受灾难的人，都是处于苦难当中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失去生活的盼望，向神举目仰望，那就可以得到救赎的恩典。第153节当中，搭救我的表述，就像诗人正在经历的苦难掉进坑里一样，难以摆脱的情况一样。假设我们晚上独自走在人迹罕至的地方，掉进了陷阱，当有人发现并从陷阱里被救出的时候，就能够活下去。圣经把受苦受难的人大多描写成掉进坑里的人。如果在战争当中掉进坑里，在被敌人在被敌军发现之前就应该从坑里出来，否则就会死掉。约西勒被哥哥们扔进了坑里，那个坑是凭着自己的力量无法逃脱、无法出来的坑。看约伯记第33章，把掉进坑里无法出来的情况表达为死亡。以赛亚先知和耶利米先知也证明，不能逃出坑与灭亡、与死亡没有什么不同。掉进坑里无法自拔的人，换一句话说，就是应该得到救赎的人。只有被搭救才能够活下来的人。今天我们不是坠入到什么坑中吗？现在有些人掉进坑里无法自拔，他们是被困在看不见的坑里的人。那个坑是世俗价值观的坑，认为世俗的思想、习惯或文化是有益的，对此倾注热情无法摆脱的人，可以说是在苦难当中的人。这样的人是应当被搭救的人。诗人在这里面恳求的程度也许有些不同，他们是应当被拯救的人，但是他们难道他们能够自己向神说求神救我吗？如果他们不能够恳求，那么就需要有人，难道不是需要有人为他们祈求吗？他们的家人不是应该祈求救救我的儿子，救救我的女儿，救救我的丈夫，救救我的丈夫，我的母，救救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救救我的兄弟姊妹。那么该如何祷告呢？诗人在诗人无法自拔的苦难的坑当中向神恳求救我，是根据律法。通过诗人的告白可以看出，在苦难当中不失去对生活的盼望， 恳求神救我的人，是不忘记神话语的人。那么生活的盼望在于神。不忘记神话语的人，就是明白神的旨意，知道神是给予生命的存在，而且他是明确的知道为自己辩护的是谁。通过第154节诗人的告白可以确认这一点。求你为我辩屈，救赎我，照你的话将我救活。诗人明确的知道在苦难当中为我辩护并拯救我的人是谁，在救我当中，救我是代赎的意思，代赎是指代替亲属承担经济肉体上的困难以及解决他的困难，意思是偿还亲属的债务，或者是赎亲属的企业，或者继承亲属的后代。从路德记来看，让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传宗接代的波阿斯是以利米勒家庭当中的救赎者，但是人类历史上最高贵的代赎事件是耶稣代替我们所有人的罪加死在十字架上死的事件。世人恳求神救我，是请求代替我承担我的苦难的恳求。这种要求从某种角度来看可能认为有点过分，但世人之所以能够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因为世人知道神的话语，只有求主在话语当中救我，那么在苦难当中依靠话语拥有生活盼望的人才能够恳求神救我。与此不同，在苦难当中放弃生活盼望的人不会恳求神给予救赎。第155节证明了这一点。救恩远离恶人，因为他们不寻求你的律例。救赎之所以远离恶人，是因为他们虽然是恶人，但他们并不寻求神的话语。这里的恶人是指故意犯罪的人。比起偶发性的犯罪，更倾向于习惯性或者故意作恶的人。我们说这种人是更坏的人，但是哪里有天生就善良的人，哪里有天生的义人呢？即使出生在有信仰的家庭，人是带着罪性出生的。在耶稣基督里面重生之前，即使不是经文当中提到的恶人，也是犯下罪恶的罪人。那么罪人和恶人难道得不到任何的救赎吗？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一起钉在左右两侧的强盗既是罪人又是恶人，其中一个人从耶稣那里得到了救赎的恩典，并不是所有的恶人都不能够得救。即使是恶人，只要他寻求主的律例，寻求主的话语，抛弃自己的恶，就可以得到救赎的恩典。救赎之所以远离， 不是因为过去或现在那个人的状态是恶人，而是因为现在，因为没有，现在没有在寻求神的话语。帮助恶人得救，谁帮助他们呢？是我们。为了让恶人能够寻求神的话语，我们在生活的现场要活出耶稣基督基督徒的样子。但是任何人都不能因为行为得救，即使我们寻求神的话语，按照神的话语生活，我们的行为还是有限的，所以需要神的怜悯。诗人祈求神赐予救赎的怜悯，第156节，耶和华，你的慈悲本为大，求你照你的典章将我救活。相当于希伯来语的阿美，有怜悯的意思，意味着母亲的子宫，子宫里的胎儿无条件的从母亲那里得到氧气和营养成分。神的怜悯便是如此，我们都像胎儿一样，在母亲的子宫里通过妈妈得到所需的一切。我们需要神无条件的供给，这个供应只有在话语的子宫内的时候才能够得到，如果脱离话语的子宫，就无法维持生命。诗人总是在神的话语的子宫里居住。第157节说明，诗人处在话语的子宫内，逼迫我的、抵挡我的很多，我却没有偏离你的法度。诗人没有离开主的法度，诗人知道叫神话语的子宫是无条件可以得到供给的地方，也是最安全可以得到保护的地方，所以诗人一直没有离开话语。而且在诗篇第119篇当中，诗人反复告白的事情之一就是，即使逼迫者和抵挡者太多，让自己很难受很痛苦，但诗人并没有按照人的方法去应对，无论何时总是在神的话语当中按照神的意愿而行动。诗人并没有以恶报恶，而是把对恶人的报应托给了神。这个世上有许多迫害我、抵挡我的，可能那实体可以直接伤害我，有可能是人，也有可能是眼睛看不到的无形的存在。无论何物，无论是何人，当这个实体折磨我的时候，被激怒，便很想用更世俗的方式做出回应。那个时候，我们内心应当可以想起神的话语。这种情况该怎么办？这种情况，神希望我做什么呢？答案要从神的话语当中找到。诗人因迫害者和抵挡者众多而陷入苦难的深渊，他并没有以他自己的方式对待他们，总是在话语当中找寻答案。他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没有离开主的法度。尽管诗人没有像对待迫害者和抵挡者那样对待他们，但他确实对他们做出了回应。第158节，我 看见奸恶的人就甚憎恶，因为他们不遵守你的话。那些不遵守主话语的人被描述为是虚假的人，他们相当于前面经文当中提到的恶人。如果断定一个不遵守主话语的人是按照二分法不能得救的恶人，那么158节将被视为与我无关的经文。我是否属于不遵守主话语的人呢？当我在生活当中没有主的话语，需要查看一下自己，如果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完美的遵守了神的话语，那当然就太好了。我们岂不是也有不能做到的时候吗？在信仰共同体或者家庭当中，有人不遵守话语，这样的人有时偏离了轨道，有时他们偏离了主的话语。家人或在信仰共同体当中的成员看到他们的时候，不禁会为他们感到难过，看到他们并像诗人一样感到悲伤的人，便是在神怜悯当中的人，是在神话语的子宫里的人。正如耶稣看到不信的人感到悲伤，或者正如以斯拉看到信仰共同体当中的一些人没有遵守主的话语，让他感到震惊地坐下来悲伤的时候那样。然而诗人的悲伤在行动上表达的不是单纯的悲伤，伴随着对他们行为的愤怒。在158节当中，伤心有愤怒的意思。当耶稣看到不信的人群时，他表达的不是单纯的悲伤。当他们亲眼看到信仰的实体自己的时候，他们也没有相信。对那些不相信的人，耶稣表达了强烈的愤怒的情感。以斯拉也表达了他对那些在信仰共同体当中不遵守主话语的人所犯的罪的愤怒。于是以斯拉一怒之下撕破了自己的衣服，扯掉了自己的头发和胡须。我们怎么样呢？很多人说不应该讨厌人，是的，但是如果我们不憎恨人，只爱人，我们不应该对不遵守主话语的行为而感到愤怒吗？世上有多少令人作呕的事情被美化呢？不道德、非伦理的事情、让人容忍的事情又有多么多呢？借着人的尊严之名，又有多少事情远离了主的话语？我们应该同情那些不遵守主话语的人，对他们要有怜悯之心。当这种怜悯变成悲伤，深化为悲伤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对他们所作所为感到愤怒吗？世人之所以感到愤怒，是因为他爱神的话语。第159节如此告白：你看我怎样爱你的训词，耶和华，求你照你的慈爱将我救活。一个爱神话语的人就是一个爱神的人，并且可以做神所愿的事情。 是我们发现很难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也必须去努力去做。那些热爱神话语的人知道如何对神憎恨的事情表示愤怒。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我们在神的怜悯当中的时候，这种愤怒就会体现出来。处于神的怜悯当中的人便祈求他们脱离痛苦的深渊，在苦难中也不失去对生活的盼望，因为知道神是拯救我脱离苦难的那一位。诗人三次反复祈求救我。诗人在神的话语当中找到了救赎的基础。照你的话将我救活，照你的典章将我救活，照你的慈爱将我救活。诗人在神的话语当中找到了救赎的基础，借着话语认识到神可以将他从苦难的深渊当中拯救出来，于是他祈求得救。诗篇119篇第20联告诉我们，神的话就是救恩。最后一节很好的证明这是一个不变的真理。你画的总纲是真实，你一切公义的典章是永远长存。什么是主话语的总纲？纲领是作为事情基础的大纲。纲领对应的原文是 Roshi， 有头、开始或者是总的意思，可以说是核心或大纲。如此可见，那么作为主话语基础的核心大纲是什么呢？是什么诗人证明是真理呢？神的话语从一开始，从起初就是真理。神的话语，圣经的纲领，难道不是耶稣吗？什么是旧约？简单的说，是见证要来的耶稣，要来的弥赛亚。什么是新约？新约是见证已经来到的弥赛亚。神话语的纲领是耶稣基督。我们基督徒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作为生活基础的核心大纲领一定是耶稣基督。耶稣是真理，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主话语的总纲就是真理，是耶稣。主的话语是永恒的，天地要废去，主的话语却不能废去。所以凡相信依靠真理的主，永远的主，相信作为圣经总纲的主，无论处在何种苦难的深渊当中，都不会放弃生活的盼望。不是不能放弃，因为知道主是永恒的，是赐予永生的主。凡相信这一点的人都可以祈求，求神救我。让我们在这周的生活当中仰望作为圣经纲领的耶稣。如果现在处于苦难当中，恳切祈求在主的话语纲领耶稣里面得以拯救，希望能够得到被拯救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神赐给我 我们恩典，让我在陷入痛苦的深渊的时候可以仰望神，祈求神的拯救。与其哀叹自己为何在苦难的深渊当中，不如在苦难的深渊当中思想神的话语，帮助我们明白活着的理由。求神让我们认识到，只有神才能为我辩护，拯救我脱离痛苦的深渊。求神让我们知道，当我们在苦难的深渊的时候，是在话语的子宫里，是多么大的恩典。感谢神通过主话语的纲领耶稣基督给予救赎，知道耶稣是圣经的核心和总纲，让我们爱给予永远生命的耶稣。让我们有多么爱耶稣，就让我们走在耶稣教导我们的道路上。提醒我们记住，世上有不寻求神话语的时代和地方，有战争、饥荒和恐惧。愿这个国家因着在寻求神的话语而得到复兴，愿大民国寻求神的话语，成为一个没有战争的国家，国民处于话语的子宫里，成为一个充满生机的国家。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